色就被吞噬了，就被野兽撕碎了。那现在拉杰生的仅仅的他最大的安慰就是便雅悯，但连便雅悯神都要把他带走了，所以他说最后都要把他带走。所以你看见这很明显是神那个很明显是神剥夺的手，你记得吗？等到后来他知道说约瑟还在，圣经告诉我说他心里冰凉，他不相信，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呢，等他看见那个法老的车辆的时候，他才醒过来，他知道他儿子还活着。他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要去见我儿子的一面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看22年，他以为他的儿子死了，是22年以后，他的儿子才从死里复活的。不光这样，他不光得回了约瑟，他最后也得回了什么？也得回了便雅悯。那这个时候喜出望外，那么弟兄姊妹应该赶快去见谁啊？应该赶快进去约瑟。那你想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而这个儿子已经分别了22年都没有见面，而且他实在说了已经被野兽吞噬了，现在听说他还活着，当然要见他一面了。你们有没有？你们做父亲的，是不是一定也会去见一面？你们会不会说让我祷告祷告？没有人那么属灵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没有人那么属灵，说让我祷告祷告再去看我的儿子，没有的。那么雅各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常常觉得他应该也是这样啊，说去见雅各，去见这个他的约瑟，应该去见约瑟就对了。结果呢，你看见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哎，稀奇的很哦。这个他呢就说是要下埃及了，现在要去说要去见埃下埃及，这些埃及的目的当然是要去见约瑟嘛。那么所有做父亲的就走了嘛，那他也是。那尤其雅各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雅各现在要去见他的儿子，天经地义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往南走，结果奇怪，这一回他们在别是巴居然停下来，而且圣经说雅各害怕，雅各因为怕他停下来。我们认识雅各很清楚啊，雅各这个人，他的 T 恤上面没有 stop sign 的，他从来不会停下来的。雅各决定一件事情，你看哦，他说我要去洛杉矶，他一定直达，他不会坐什么旁边什么从那里再转机，没有的，他一定直达，下一站一定是。他说去埃及，你看没有多久一定在埃及。雅各是绝对不会中途停下来的，不会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引导。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雅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只有一个神经硬的人，天不怕地不怕才会成功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什么都可以抓，什么都可以骗，他硬得很，他什么都不怕，但这回他害怕了。因为圣经明明说他害怕嘛，神对他说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向埃及去，不要害怕。所以可见他是怕了。那为什么怕呢？不是为着别的事情怕，不是为着利益损失害怕，他觉得向埃及到底是不是神的，他怕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他知道他的祖父下埃及蒙羞，他知道他的父亲神告诉他说不要下埃及，所以他就问说，到底我去埃及对还是不对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是不是成熟了？现在经过神剥夺的手以后，你看雅各现在是不是学会引导了？本来这个人不怕的，但是现在怕什么？怕下埃及是不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是不是我下埃及我不讨神的喜悦？那不光这样，神不只跟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，而且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还也必定把你带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告诉他说你可以，告诉他说你我与你同去，不要害怕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而且还要把你带回来。所以可见他为什么害怕，他害怕说万一我真的到埃及去，神的旨意怎么办？神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吗？神不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吗？那为什么跑到埃及去呢？如果神的旨意迦南，怎么跑到埃及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雅各不一样了，雅各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害怕，所以呢神才要在梦中向他显现。所以感谢主，他就这样子到了埃及。 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埃及是代表世界。埃及这个世界对他的祖父蒙羞，他的父亲不可以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对于雅各就不是世界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问题是这个人对还是不对？因为雅各这一回是对的人，所以他做的事是对的。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问这些是对和错。世界是相对的，对有的人世界是世界，对有的人不是世界。神说我要和你一同去，我和你一同回来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怕神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是个对的人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一直在那里担心这个是可做那是不可做。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敬畏的心。那么当然你看见这是神在亚伯拉罕在雅各身上工作的结果。然后到了埃及以后，他就碰到了谁啊？就碰到了法老。那法老是那个时候最大，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最强的国家的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见的法老就好像今天人见的不是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雅各的习惯这样，只要见到谁能给他祝福，他一定怎么样，一定要抓一把的。所以他抓了他哥哥的脚跟，他抓了拉班的牛群和羊群，现在他只要有机会就可以。那这回机会又来了，这回机会又来了。如果他能抓的话，他有办法抓的话，那所有的除了他的儿子做宰相之外，还有别的更好的。但是不，这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他给法老，不是法老给他祝福，是他给法老祝福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大的给小的祝福。所以你看见雅各到了这个埃及那17年，你看见吗？他是个发亮的雅各，是个成熟的雅各。现在他可以给别人，从前他碰到机会他就要得就要抓，现在呢他碰到机会他就可以给，就可以供应出去。他能够给谁祝福呢？给法老祝福。然后法老问他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。其实他年日不少，对不对？130岁。他说，我的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。假定你做一件非常不愉快，或者有一天你在炭火的旁边，你在炭火旁边，那么你做5分钟好像5年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你那个时候的感觉。如果你做一件非常喜欢的事情，也许你喜欢看见你的孙子在你旁边，那么你见到你孙子，你觉得怎么时间一下就过去了，所以1个钟头呢好像5分钟一样。所以在你当时经过的时候，有的日子长有的日子短，完全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对不对？但是等到你将来回忆的时候就不同了，你明白吗？如果那个时候啊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那个时候，比方说你在病院里面很辛苦，你觉得怎么做那么久啊？但是呢，等到你回忆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内容嘛，所以你觉得很短很短。这个就是雅各的感觉。20年的管教加上33年的剥夺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日子好像住在病院，那个日子好像是漫长的日子，在那个时候是很长很长，但你回忆的时候是很短很短。所以他说，我是又少又苦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这是雅各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雅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能这个，尤其是希伯来书讲到他怎样雅各因着信，结果就为给他约瑟两个儿子祝福。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雅各那个时候也是眼睛昏花，看不见的。后来呢，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到他父亲面前， 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要立马拿西本来就长子，当然应该把长子名分给马拿西，以法莲是老二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践踏着他的手，他把他的右手放在什么？以法莲是老二身上，然后他的儿子要纠正他，他说：“我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他的父亲是糊涂的，他一点都不糊涂，他知道，他里面清楚的很。虽然眼睛昏花，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所以他怎么知道的？因为雅各因着信，就为他的两个祝福。那不光不儿子祝福，不光因着信，圣经说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神。那不光在床头上敬拜神呢，他还把十二个儿子叫来，然后告诉他们将来的事。后来你知道这些事都应验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雅各的眼睛没有昏花，雅各好像有了一个时间的望远镜，能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，完完全全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的眼睛是明亮，他是发亮的雅各。你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四十九章，如果你读四十九章，那个预言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，后来完全都应验的。雅各怎么知道？雅各按照人家糊涂的雅各，他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他能为他们说预言，然后他吩咐了众子的时候，那么圣经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，还不光这样，他的脚把脚收在床上。他生的时候是匆匆忙忙抓住哥哥的脚跟，他死的时候是从从容容，他把脚收在床上，他没有把床脚留在床外，没有匆匆容，而且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他不一定因信而生，他却是因信而死，这是雅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你要解释雅各的一生，四根柱子。现在雅各的确是见证，现在最后的十七年是发亮的雅各，也是翱翔在空中的蝴蝶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雅各有希望，我们应该有希望。我们一生不过是七十年，雅各从七十七年以后又活了七十年，那七十年是神在他身上雕刻的七十年，所以但愿神在我们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先是我们的奉献，就是亚伯拉罕四座祭坛所代表，然后我们往深处去，这就是井的生活，雅各以撒的四口井。那么有了奉献，有了深处的生活，那下面接着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雕刻七根，要雕刻他的柱子。换一句话说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基督的性格从我们身上能够养成，那么见证最后就终于产生了。我再说这个见证是在一个完全不可能，完全叫人跌破眼镜的一个人物身上完成的，那个人不只是雅各，那个也是你，也是我。所以但愿我们把敬拜都归给他，我们低头祷告。